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陈志宏牧师。接下来我们会有20集的时间，一起来查考圣经当中有关旧约约书亚记的真理。诗篇119篇这样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盼望在未来这一连串的查考圣经的过程当中，上帝来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引导，得到力量、安慰跟帮助。我们今天要来进行第一课的内容是有关约书亚记的导论。首先我们要来介绍约书亚记这卷书的名称。约书亚记这卷书的名称是用它的主角约书亚来命名的。约书亚记从约书亚接受上帝的呼召托付开始，到他去世为止。约书亚记这卷书的名字是从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所翻译过来的，它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的原文就是约书亚。在基督教圣经的排列顺序当中，约书亚记是放在历史书的开头，上接摩西五经，下接士师记，这表明它是按照以色列的历史排列发展的，表明这卷书的内容是记载发生在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年代，经过40年的旷野漂流，然后进入到迦南地的历史。在希伯来文圣经犹太人的经典当中，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这四卷书被称为前先知书，代表它是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这卷书的。所以当约书亚记它被记载下来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有高度的选择性，是从先知的眼光而非一般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这卷书，同时表达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上帝所塑造的，上帝用他的话语跟行动来介入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这四卷书又被称为生命记的历史，表明这几卷书是从生命记的观点来看待以色列的民族，他们从迦南地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到他们亡国被掳的历史，所着重的乃是西乃之约，解释以色列国的兴衰跟上帝跟他们的关系有很密切的关联性。他们之所以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地为业，在乎上帝的同在，在乎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生命记历史诠释上帝的全能，显示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生命记宣称他自己是律法书，生命记记载了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规定跟誓言，这个约将照着生命记所记载的内容来执行。而约书亚记则着重在描述以色列人照着这个律法书所行的生活。约书亚记的记载表明摩西的吩咐如何成为行为的准则。当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征战尚未完全告一个段落，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到以巴路山去宣读摩西的律法，并且在基利新山为以色列人来祝福。这一切都是按照《生命记》第27章的记载，摩西对以色列的百姓嘱咐而去行的。如果我们还要了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为什么要灭尽当地一切迦南地的人，以及当基遍人要来跟以色列人订合约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假装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这也必须明白摩西在《生命记》当中对以色列人所吩咐的一切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约书亚记这卷书。当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要从整个故事的上下文来看。约书亚记上接生命记，下接士师记。约书亚记一开始讲到摩西死了，而士师记一开始讲到约书亚死了，所以在文学上面约书亚记就成为一个桥梁，把以色列人旷野的经历跟他们迦南地得地为业早期奋斗的历史连接起来。 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当中，记载以色列人怎么样军事的行动，征服迦南地的过程。圣经的作者对战争细节，他们怎么样得着胜利，也包括他们失败的过程，有很详细的描述。以色列军队横扫迦南全地，速度就像他们得胜的消息一样，快速的传播出去。文学笔法好像行云流水一般，非常的顺畅。上帝为以色列人征战，让以色列人可以很快的承受上帝所应许之地，让他们得地为业。在接下来约书亚记第13章到21章当中，他们从应许之地转为享受这地。作者的笔法从戏剧性的战争的一些过程转变成修辞式的列表跟吩咐，故事的进展突然缓慢下来，我们看见文章的内容变成静态跟管理式的散文，百姓的稳定跟合一，以色列人得到产业的新的事实，借着各个支派各个宗族的表列跟地业的分别能够刻画出来。第22章到第24章是完结篇，讲到流变加德马拉西半支派回到约旦河东他们原本所承受的产业，接下来还有以色列人跟上帝更新古老之约，约书亚遣散百姓到他们各自得地为业的地方去承受他们的产业，以及有关约书亚去世的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结尾当中留下了一个空隙，让我们可以进入士师记。因为当生命记结束的时候，摩西在临终之前他已经把他的领导的责任交托给约书亚，约书亚可以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在约书亚记的结尾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已经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约书亚预备新的一代的领袖。这样的情况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接下来就是士师记的故事了。约书亚记总共有24章，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它的大纲。约书亚记24章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是1-12章，是他们征战得胜的记载，接下来是13-24章，是他们分地的记载。在1-12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切成两个段落，第一章到第五章是有关征战前的预备，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有关征战的记录。第一章开始是约书亚领受上帝的托付跟使命，然后约书亚就开始吩咐以色列人预备渡约旦河去得地为业。第二章提到约书亚差派了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去窥探那地，这两个探子带来非常好的消息，就是耶利哥城的人因着以色列人要来进攻他们的消息，他们就胆怯，他们害怕，他们心都消化了。接下来第三章跟第四章是以色列人因着上帝所施行的神迹走干地过约旦河的记载。当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之后，第五章的内容是提到他们在迦南地的当地跟迦南人征战之前所做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分别是行割礼、守逾越节，还有约书亚在侦察耶利哥城的时候与上帝的元帅相遇，这三件事情是征战之前的属灵预备。接下来第六章到第九章是中部战役，第六章提到他们在耶利哥城怎么样征战得胜，第七章是他们在爱城的失败，第八章他们怎么样从爱城的失败当中得到教训，然后胜过爱城的人，第九章是有关基遍人跟他们订定合约的经过。接下来第十章提到南部的战役，是约书亚怎么样带领军队胜过南部五王的联盟，第十一章是有关跟北部诸王征战的记录，十二章是对整个的征战的过程做一个结论， 记载约书亚怎么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打败迦南地当地的31个王，代表约书亚占领了31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接下来从13章开始是分地的指示，还有提到约旦河东2个半支派他们的地业。14章到19章就是各个支派他们怎么样透过抽签的方法得到上帝给他们的产业。20跟21章有关利未人跟逃城的记载。最后22章到第24章是约书亚记的结尾。22章提到祭坛之争，差一点因着这河东的2个半支派建立一座坛，引发了一场可怕的内战。但是感谢上帝，他们后来及时发现他们的误会，解决了这个问题。23章是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的告别演说。最后24章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跟上帝重新立约，好叫他们所领受的产业能够长久，得到上帝的恩典。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约书亚记几个比较重要的神学主题。首先是圣战跟灭绝令。圣战跟灭绝令是我们读约书亚记所要面对的第一个大的难题。慈爱的上帝为什么会下这么一个可怕的命令，要把应许之地所有的居民不论男女老少全部灭绝呢？这个问题是历世历代以来很多人去讨论，很多人发出质疑的一个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把以色列人的做法放到圣经的上下文，跟当时古代迦南人的一个情境来看，这会对我们解释这个问题有一些帮助。上帝为什么要吩咐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灭尽当时一切的迦南人呢？我们想至少有3方面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当时迦南人的行为极其邪恶，他们的社会跟宗教的风俗非常的败坏，所以惹动了上帝的愤怒。我们请翻开圣经利未记第18章的21到30节，我们来看当时迦南人的状况。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聚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污秽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们刚才所读的利未记第十八章这段经文，就是形容当时迦南地的百姓，他们在他们的社会风俗，在他们的宗教种种败坏的状况。上帝说因着他们种种的恶行，地已经被他们所玷污了，所以上帝要把他们逐出这地，上帝要处理这些罪恶，不容这些罪恶再继续存在迦南地的当中。而这些 问题都是当地的迦南人所行的。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跑，被他们的这些文化习惯所污染，所以上帝命令要灭尽当地一切的迦南人。第二个，上帝吩咐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要灭尽当地迦南的原因是，上帝已经给迦南人很长的时间可以悔改，但是他们终究没有悔改。我们要读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十三到第十六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聚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我们要特别注意第十六节，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上帝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们的后裔为业，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上帝并没有在亚伯兰，也就是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反而在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时代，上帝把雅各跟他的子孙全家迁移到埃及去，然后以色列人就寄居在埃及地四百年。在埃及地的四百年，他们生养众多，遍满了埃及地，但是也引起法老王的嫉妒跟害怕，所以埃及人就奴役以色列人，苦待以色列人。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上帝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就呼召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然后要回到迦南地，就是上帝给他们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为什么上帝要这么麻烦呢？为什么上帝不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上帝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施行审判。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当约书亚这个时代经过了四百年之后，亚摩利人的罪孽已经满盈了，上帝给他们四百年的时间可以悔改，但是他们并没有悔改，所以这个时候上帝施行审判，亚摩利人没有任何话可以说。第三个，为什么上帝要命令约书亚跟以色列的百姓灭尽迦南地人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上帝这个时候透过以色列人作为审判迦南人工具，跟后来上帝透过亚述跟巴比伦人审判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是一样的。上帝并没有独厚以色列人，上帝并没有偏待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他们也开始行恶，他们倒行种种的罪恶的时候，上帝公义的审判也会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民族的状况不太一样而已。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灭尽所有的迦南人，表示上帝对迦南的罪恶不会视而不见，不会一直宽容下去，时候到了，上帝必定要施行审判。所以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子民也要留意这件事情，上帝的公义跟正直对所有的百姓都是一样的，我们本身要活出公义跟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教导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百姓，我们要追求活出公义跟圣洁的生活。上帝对罪恶的容忍有一定的限度，当时候到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必定要临到。约书亚记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承受应许之地。 这正是上帝给以色列的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几段圣经，表明上帝应许给这些列祖的话。首先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接下来是13章的14到17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接下来是上帝对以撒的应许，在创世纪的第26章的第2到4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最后是上帝对雅各的应许，在28章的第13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先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摩西五经的思想都是朝应许之地这样一个核心的目标前进。摩西被呼召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虽然说摩西自己本身没有完成这样的使命，但是他的接班人约书亚完成这样一个使命。这其中也有个预表的意义，就是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律法没有办法使我们真正得着安息，得着应许之地，唯有约书亚所代表的救恩才能够带领我们得到安息。因为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土地的分配是由约书亚监督的，他是上帝指定的领袖，代表上帝把礼物赐给以色列人。对古代人来说，土地是非常稀有的资源，所以土地代表一切物质的丰盛，这一切的土地都是属上帝的。而透过约书亚，上帝所拣选的这位领袖抽签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以色列各个支派，表明这土地的所有权都是属上帝的，以色列的百姓只有使用权。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得地为业，都是出于上帝百般的祝福跟恩典，这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上帝。最后我们要来看约书亚，他是君王的预表。约书亚继承摩西担任以色列领导人，摩西吩咐他要刚强壮胆，并要叫利未人抄录律法书放在约柜旁边。这是约书亚承接摩西担任领袖的时候所进行的事情。约书亚虽然一生都没有得到君王的称号，但是我们却知道约书亚的一言一行都活出君王的生命。事实上约书亚就是君王的代表，因为约书亚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发音就是耶稣的意思，约书亚就是预表那位大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约书亚记的导论就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感谢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透过约书亚记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你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没有落空，你透过你的仆人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你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相信你在圣经当中赐给我们许许多多宝贵的应许，也不会落空，也都要一一的实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恳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像约书亚一样，凭信心勇往直前，采取行动来支取你宝贵的应许，好叫我们可以得到你为我们预备那许多美好的属灵的产业。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